讲到的内容，也起来一下。那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分享，或者提出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和学习神的话语，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毛遂自荐呢？会有的。
水是断了的。
啊？
幸好这么不好问。
哦，何昭爸爸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
不是，我信号有问题。
信号有问题，我听得还可以啊。
我听着，好像是时有，时没有了。
哎，有啊，我听得还可以。
你声音很清楚。
没有，
感觉。
我并没有觉得太多东西。我并没有觉得太多的东西。
是何超爸爸是想说话、想分享，是不是啊？有没有？
我这个电扇是不是电扇有问题？
哦，你说话我们都听得到哎，不影响，这问题不影响你说话。你说，你是不是有问题要说，有话要说，想分享？那就采菊，你先说吧。他那里反信号不太清楚。采菊，你说，是不是你有话说？采菊。没有吗？采菊。你的也是信号不好吗？把它关了。那方舟，你就先，哦，又开了，采菊又开了，又关了。你这开开关关，我不懂你的意思哎。方舟，你就先抛个砖引个玉吧。
好啊，这次信息，首先是在那个，第一大点，就是为主付代价的那个第二小点，就是讲那个，第二小点，虔诚埋葬悲伤那边吧。那经文是在《徒行传》的8章2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那其实猛一看这个标题会有点不太能理解，那但是听就是讲到的时候就明白，就是说，因为好像把虔诚变成一个拟人化那样子，虔诚埋葬悲伤，那就是牧师你就讲到，就是说不要让就是。悲伤肯定是会有，因为斯蒂凡被石头打死，那就是信徒们都很伤心。但是呢，但是神却因为借着这个的，等于斯蒂凡被石头打死是那个大逼迫的一个开始。这些虔诚人他们就并没有被自己的悲伤所缠绕，就是 move on。就是继续往前走，就是这个脚步就并没有停留在情绪当中。那，我就是在想这种场景，我想在经历那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如果是一起同工啊，一起服侍的啊，那如果是经历到那样的事情，但是神却没有要我们停在那个点。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其实我们的专注点，神是要把我们的重点就是转移到，就是说， 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神的大使命，而不是在大家受到逼迫的那个，就逼迫的这个，就那个点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就蛮扎心的。那还有一个是在那个腓立，就是经文的那个使徒行传八章第五节，就是讲到就腓立他是一个执事嘛，他其实并不是好像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名讲员啊，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大人物，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牧师你在讲道里面你就反复的提，就是说其实神的大使命就是给每一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那讲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经历大复兴，就是经历大复兴其实我们去传福音就是了，就是不需要去好像像去等一下先把那个弄清 OK
杨波、
就是、
我看杨波上来了，但是杨波好像等一会儿你想
就是腓立他去到那个撒玛利亚，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去一个那么难传福音的地方，可能应该是会让牧师啊传道人，就是说至少在弟兄姐妹心中是一个他比较有传福音恩赐，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使徒行传却让我们看到说，就是让一个腓立，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就是一个属于比较普通的信徒，那神却是拣选这样的一个人物去到撒玛利亚。那其实我也查了一下，从耶路撒冷到那个撒玛利亚的距离，就因为我本来以为牧师今天不会来那个主日学，所以我就事先也做了一点点准备，我就查了一下，就说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有多远，就发现说他们当时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就是用脚走路啊，是不是啊？
对。
那所以就是如果他用走的话，就是其实走的话要走22个小时，我就 Google 查了一下，其实是蛮也不近，就是159公里，就是从那个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的距离，其实是就是要走好一阵子才能走得到。那我就在想说，想想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就是坐在家里，就是用电脑，然后就 Zoom， 然后我们就到了犹大，就到了撒玛利亚，到了地极。想想当时的人，他们真的，当然牧师现在也是在你很远，你现在在那个你在悉尼，的确你也是坐了多久的飞机？有没有17个小时？
17个小时。
哇，所以17个小时。不过你是用坐飞机的，那我就很想说那个腓立他要走22个小时吧，如果用 Google 我看他是写说走的话要走22个小时，就是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辛苦。不管是坐走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就在想到是说当时他们所遭受的这逼迫，然后又带着心里当然还是带着伤痛，那又还要走那么长的一段路程，去到一个一般犹太人他们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那这也让我就是等于也让我们来反思，就是说那我们心里的撒玛利亚是哪里，有没有哪里是我们很不愿意去的，觉得好像心理上是很不想。我觉得这个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对，所以这个是今天这篇信息我有的一些反思吧。讲到这里。
好的，谢谢你。给点 feedback 吧，一些回应吧。就是腓立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是每一个普通的信徒其实都可以活得很精彩，很不普通。只要你去实践主的大使命，只要你去传福音做见证，你就从一个普通的信徒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上帝所用的 仆人或者使女。人生命是因为活出上帝的使命而变得不再一样。所以我觉得腓力的生命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只要是信了耶稣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腓力。因为腓力不是一个太好像像彼得、雅各、约翰呀，这些安德烈这些那么了不起的信徒，那么出名的那些伟人，不是一些名讲员，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弟兄。那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到，而我们当中的确是有这样的人。我上次跟你们讲，菲菲，菲菲就是这样的一个姐妹。你看她每一次总有心，总有心把人带到教会来，像这种人是很少。但是很少不是代表说必然少，必须少，是可以很多的，懂我意思吧？但是上帝总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放下一些这样这一类的，腓力就属于这样的，菲菲也属于这样，人都有 F 开始啊，腓力、菲菲可能是你的 brother， 是你的兄弟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呀，李弟兄现在也是在带青年团团契的，呀，也是一个带领其他人的人，所以我每个人都有可能活出这个恩典，呀，那我们要不要活这个恩典？腓力的做一个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 Levi 说的，我听人讲是篇第七章，斯蒂凡被圣灵说，哎，没了，不可以。你打把那个把那个就是啊，我没看到。
这个对，
是不是说耶稣基督回到天主的不同的方式？如何理解？
这种意象呢？
哦 ，Levi， 你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回到天上和神是不同的存在方式，没有不存在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你出来 讲一下 David， 你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好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听到有人讲哈，他就说那个他根据这一章嘛，他就说在天上的时候呢，就史蒂凡他看到他被圣灵充满哈，他就看到神啊，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好，然后他说这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就说耶稣基督和神的话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在天上的不同的实体嘛，是就说是怎么样子来理解这里？因为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就是就说有人就说。以前就是什么三位一体啊这些说法哈，就是就感觉哎，就是耶稣基督神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一体的哈啊，然后就说这里这个说法的话，就说就不太能够理解，就是以前就感觉就说神是看不到的，然后他通过耶稣基督展现了给我们，好，然后他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和神是分开的，就在天上是不同的形状，他说是因为圣父就说神和圣灵在肉体上面，他在肉体的时候才是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三位一体，但是在天上的时候他就不是三位一体了，就是这么个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
理论上的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那他所说的只有在肉身在的时候才是三位一体，在天上就不是三位一体，这个没有圣经依据，至少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没有任何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不存在这个解释。那通常我们对解释圣经来讲，我们有三个基本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叫做 exegesis， 就叫做原文解经，原文解经包括字义的解经和上下文的关联，这是最基本的解经内容。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那它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一个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就是一个类比，类比的意思就是已经解经，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或者有其他的神学思想与之相关联呢？那这个显然也找不到这样的关联。然后接下来呢，它就有一个 example， 有个举例说明，这个属于是应用的部分。那从这三个解经的 三部曲来看呢，都不存在你刚才所说的三一论在这里有任何的发挥之处，这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但是在这里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史蒂凡在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了他往上看见的时候呢，那他其实所 看见的，简单的讲，在经文当中也出现了，就是上帝的 荣耀，一个 glory， 非常 honor， 上帝以荣耀让史蒂凡呢，这个为主殉道的时候呢，产生出对整个教会历史和对救恩的一个价值肯定。那另外呢，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一个圣经在表达基督的位分的时候，因为站在神的右边是权柄的意思，就是蒙上帝所赐的权柄。你看那个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是基督的权柄来历的方式从哪里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但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去掉奴仆的样式，是为罪人舍命，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接下来圣经就说，神就赐给他从天上来的荣耀，并且站在神的右边，就代表上帝赐给基督的这个权柄，也是讲的基督权柄的来源从这里来。那就不存在一个基督回到天上和神这个三位一体这关系的解释，这个不存在。那你在下面一段经文呢，就可以看见基督是站起来迎接史蒂凡的，这也是对所有为神殉道的人是一个 promise，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可能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他已经胜过这个苦难。特别当我们明知有苦难，我们仍然继续坚持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基督站起来迎接史蒂凡这样的应许与荣耀，以至于我们今天就是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至于惧怕。所以这是上帝给了一份恩典与荣耀的解释。那你刚才讲的那个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位传道人牧师讲的，我也不针对他，但是我就这个经文和你提出的问题来看呢，应该不存在三一论在这里的发挥，三一论在这里的联想以及三一论在这里的应用应该是不存在。但是你说这有没有一些关联使我联想到呢？这个当然没有律法禁止，你是可以去从这，我想到耶稣是不是这样，那是你的事情。但请留意，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解释，也不是这个经文的类比，也不是这个经文的应用，这三点都不存在关联。但是你看到这个经文，使你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在内，包括他在内，他想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个没有律法禁止吧，你思考神的话语，想到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是有这种神给你的恩典，没问题，好不好 ，David？ 我就讲这些。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牧师。
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问、想分享、想沟通都可以啊？李真，
牧师好。今天的讲道里面，讲到了其实有两种不同的人。那刚才牧师在讲道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那思考撒玛利亚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一群人，可能也会被信徒们看不起，就像教会里面的有一些人会看不起不信的人，外邦人，他们会这样说。 那另外一部分，另外一种人，就是刚才牧师讲到的，那个谁啊，他说真理是什么那个人，
比拉多，
那个人是，对对对，比拉多。比拉多他说真理是什么。嗯，我曾经一直在思考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样啊，我说一下我的思考。他可能提问了，但是他不在乎那个答案。他的态度可能是无所谓的，嗯，真理又怎么样呢？他也不 care 什么是真理，所以他的态度可能就是轻看的，也对真理没有什么兴趣，可能就是这两种人，一个是被信徒轻看的，一个是轻看基督徒的，这两种人。那我就想到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碰到这两种人，这个是我的思考。不知道我对撒玛利亚人和比拉多们的这个理解对不对，我想牧师说一下真理是什么，为什么是千古的那个一个提问。
嗯，千古的提问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呢？面对真理是什么。那为什么真理是什么与人类有关联呢？那就要问，首先这个世上有没有真理？那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呢？那这个真理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怎样的表达，怎样跟自己的关联。你比如说我们信佛教，佛教呢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你到达后期，到最后一种禅宗神学的时候呢，佛祖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出家人只要多行善事，不必趋利小节。那这种思想对中华大地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鲁迅说是拿来主义。我不管你是谁，我也不管你是怎样，你只要是对我有用的，那我就用。佛教其实在中国已经被肢解的支离破碎，早就不是所谓的佛教。那佛教是如此，那对，就拿我们以前信耶稣以前，对共产主义也是一样。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少先队啊，共青团啊，共产党啊，都是一路那么走过来的。那其实走着走着走着，你说今天中国人还有谁心中去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呢？没有人去，但是有这个提法，有这个压力，有这个要求，有这个政府，有这个党，这个压力来到的时候，那每一个人都对这个东西进行肢解。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然后有人在做一个什么表示吧，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结果所有人的哄堂大笑，一群什么干部吧。其实认真讲，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文化 当中所带来的表现。我们对佛教是这样子，对共产主义是这样，那信徒在基督教里面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也是难免的，也是不奇怪的。那到底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有几个人是认认真真在活这个信仰呢？很严肃认真，不是单单把信仰挂在嘴边，那是我每天所思所想，我所言所语所行所为，就是为了基督，就是为了福音。昨天我跟叶子一起去往这条路上面走，找药房，因为我的药没有带，师母给我装那个装药的时候装少一种药，而这个药呢还不得不吃。什么药呢？就是甲减，甲状腺的一种病，叫做甲，不是甲亢，甲亢相反，甲减，这免疫系统重要的。 那如果不吃它会出现状况，所以没办法呢，就叫我美国的医生给我开了处方，我就到了马路上去找有没有这个药房啊，到了找，结果找药之前看到一家茶叶店，中国的茶叶店，我看见很多普洱的那个一个圆盘盘啊，那都在那里摆的漂漂亮亮的，我就说进去看看，我跟叶子两个就进去看，进去看一看，哎，有个中国人的相貌在那里，我就一进去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不要我留一副纸给你啊？他犹豫了大概半秒钟，然后就说好好好啊，那他还是情商很高的，马上让我给他留一副纸，我给他写一副纸，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呀，然后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大概就写这么一节经文。然后开始聊天，他是广州华南师范，华师附中的，也是一个最好的学校。我是广州直信中学的，还有一个实验中学，大概在前三个摆在前面，我们就有话题开始聊。那聊着聊着聊着，那能不能把福音传给他呢？能不能把信仰向他介绍呢？啊，开始就有这种可能性。我跟叶子就在那里聊，跟他讲，叶子在录音。然后我们搭出租，又见到了一个印度的司机，开 Uber 把我们带到那边去。那也是开始跟他讲，我的意思，其实传福音不需要专门找什么机会，你是随处随在，机会就在你的眼前，机会就在你的嘴边。传福音不是方法，传福音是生命，传福音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把福音传给人。每一句话都在这里，每一句话都在这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问撒玛利亚人是谁，谁是我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历史是不被人所看好，被人瞧不起，也被人轻看，也包括那些轻看我们的人。所以，以真理表，你描述和表达的结构非常好。那这一类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包括我们不愿意的，包括不愿意我们的。那从中国的这个大的局势来看，地域的环境来看，比较容易让我们想到撒玛利亚人可能就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印度人，那这些都是我们。那想一想，中国的邻居可能都是我们大多数吧，都是关系不太好的人。最近好像跟俄罗斯好像关系有一些所谓的好，其实也明显的不好，占领我们这么多领土，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方压着，他不归还，怎么可能关系真的好？不可能的嘛。现在因为政治正确、形势逼人，所谓的才面和心不和的好一点，其实他也是我们不好的关系。蒙古是我们的领土，怎么跑出去了？这都是撒玛利亚人呀。其实中国围在我们身边的国家的人都是撒玛利亚人。那所谓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跟我们合不来的，就是我们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那中国其实蛮容易找到撒玛利亚人呀。那有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一定是跟民族国家关系，有的时候是你个人的观点，你发现没有？从小长大的发小同学，你不一定关系好。你大学同学大多数关系都不好，中学同学、小学同学真正好的没几个。很少有你的同学发小看着你好，不多的，有那么一个你就是捡到宝了，通常是伸手不见五指。人这一生呢，最好的朋友都是深不可测的，都是黑漆漆的一团，很少 能够跟你真正盼着你好的这样的朋友、家人、亲戚都是不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多数。听得起的意思啊，撒玛利亚人是人生人际关系的大多数，极少，是极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少有人不属于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看，你看犹太人，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很小的一个圈子，当时呢是以大祭司为主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很有正统，就是比较好像觉得有权柄的代表，觉得很放心，就这些人通常不是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心里边让我们觉得很笃定，很有把握，很有确据的人自己觉得是好人。那这一期的人都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从整个神学逻辑哲学的角度下个定义呢，就是我们触手可及、心灵遥远、情绪不愿的大多数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你这么想，你大概就能够解释通了。人大概过了27岁以后，大概能够找得到自己生命当中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大多数人。所以能够去传福音的人也是很有限。人这一辈子，你能够去传福音的人是屈指可数。能够把一个人从非信徒带到信徒，甚至带到门徒的这个位置上来，你这一生可能带不到12个人。这一生你带不到12个人。你只能在向人传福音当中你起那么一丁点作用。这是现实，人极少有机会，就这一生啊，12个人，你就带好，就立定目标，把12个人这一生带12个人，耶稣就带12个人，这么伟大的主，他就带了12个人，他带着这12个人呢，把他从一个不信的带到一个门徒的位置上。耶稣就12个人，我们就不用太多。就是你算一算，我们这辈子假如我们活60岁，你算算12是什么概念，12乘5是什么概念，你活120岁，你懂我意思吧，就10年带一个人，100年带10个人，120年带12个人。那假如是60年，你活60年呢，你半年，你5年带一个人，5年栽培一个人，算算也很有限。菲菲刚才把他的那些以前教会的那些朋友带到教会里来，几个这个阿姨，这个阿姨带了4、5个、5、6个阿姨，有一些还走，在我们当中走过、经过，你认真想一想。我们能带几个人？坦率讲，这次我来这个澳洲，见到谁呢？新源，你过来坐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坐的，你们介绍一个小姑娘，我坐看不到我的，他这个 focus 只能带一个。新源是谁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新源是叶子带的信主的一个孩子，叶子带的是哪一年的？
12年，
2012年，13年过去了，11年过去，现在2022年，23年，11年过去了。他告诉我说，刚开始叶子带他的时候呢，他还是个调皮的孩子，然后想方设法想偷懒，主日吧就不想敬拜，由叶子开了个大车去，新源呐，快到了，准备好下楼，我帮你接去教会。就是好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慢慢给报答了。你看得到这个意思没有？栽培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我想新源可能是叶子这一生12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吧。那我听叶子介绍以后，他说新源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名字跟我的女儿也同样的名字，新源大圆圆。 那我说这样的人宝贝啊，我说你人生中有十二，我今天来，我说叶子，我就等于是，帮你一把。你这一生当中，我是牧师所活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自己身边人成为蒙神祝福的人。我说心源是你十一年前带着信主的一个孩子，我说要让他成为主所重用、主所祝福的一个孩子。牧师起的作用就是这个，我来到这我就鼓励他、建立他、为他祷告，希望他成为上帝所用的那个人，他能够用他的生命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去效法主，你效法叶子，到底叶子怎么带你，你也怎么带别人，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滴这么去做。好，我给你换位置，看吧。等叶子出来，我再让他出来跟大家见一个面。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现实、很真实的一个生命传递。叶子，你出来一下，我刚刚讲了心源啊，那你在后面，你在这里，这是叶子，他平常是参加第二堂崇拜的，在第一堂崇拜出现比较少，那这里大多数弟兄姐妹不认识你。除了个别的了，有一些认识的，大多数不认识。他就是，带领刚才那个新源那个姐妹的那个弟兄，十一年前带他信的主，然后那时候像带一个小婴孩似的，给他吃灵奶，他不回教会吧，叶子就开着车把他接回来。那今天我来这里呢，来到澳大利亚呢，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祝福这个孩子，让新源能够在本地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的这么一个技能。那叶子要不要讲几句话，就是当时带新源的时候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个调皮的，还是有些小困难。
那个时候他们研究生蛮多，青年小组还看挺多人，是吧？而且我也看到没有特别想吧，就是看到他们，特别是他比较特别，因为跟我女儿一个名字，一个大信源，一个小信源。然后而且他们那组里面当时有两个挺爱主的一个小姊妹，感觉就很自然把他们带到教会里来，没有特别想，我觉得很自然的一种，就好像看到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很爱之心吧，怜悯之心，觉得这些孩子到教会多好。就像那天去墨尔本也是，那天我们在那边看到那几个青年人在那里练诗歌，他们下午参加，心里觉得特别的那种宽慰，就感觉很感恩的说，主啊，有这些人看到我已经先过了五十的人了，慢慢慢慢有一天就是谁来把福音的下一棒接下去呢，那看到他们的话就觉得，因为原来主没有闲着，主一直在忙着，不是我们看不到盼望，但是神一直在兴起一些人，所以想牧师这一次来，我想也不是一个偶然，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我来这边有一些事情，然后牧师我们相约在悉尼，好像只是见你，我想神的心意肯定不仅仅在此。像昨天跟牧师学习了很多，路上我们路过一个茶馆，牧师要去看医生，忘了带药，所以也是一些意外。然后就路过一个，牧师这里有个卖茶具的，牧师说进去看看，然后就给那个牧师给那个，也就跟我想牧师自己分享了，给那个茶社的那个老板有一些，我觉得很美好的一个谈话，后来也把福音单张、把牧师、我们教会的联系方式都给他了。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当中这一场敬拜当中。就也是看到神的手通过牧师，我刚才讲的一段，就是讲的那一段，就福音不是说一个目的，好像我要去给谁，而是碰到一个谁，可能这个就是你神把这个人放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给这两天也跟我们在桥上悉尼的大桥走的时候，一人一张单张，也不都不是说就做一张就好了，你拿一张今天把它传出去就好了。所以很感恩牧师这次来，然后今天的讲的也是前面回答问题当中，就是谁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可能就是那些平常你不在意，或者说不仅仅是憎恶就算了，可能那些不在意的人可能恰恰是神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人。昨天我也试着给一些，就像一个放狗的一个小姑娘，我跟牧师想跟她，一看到狗很可爱，想跟她一个沟通的渠道， 结果人家眼睛都不斜我们看一下，我跟牧师说他怕我们这两个渣男是要干什么，开玩笑的，是怎么跟人打交道，然后怎么给人把一种看到他是不是以神的心意去看他们，是不是透过耶稣的眼睛去看他们。就想起以前给孩子们带一个手袋，就写的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去看这个人，然后我能不能够像主一样去看待这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能不能像耶稣一样坐在他身上，能够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在他身上。因为我今天听到的一种感受吧，牧师。好了，牧师你归位，我就躲开了。
对呀，我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也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以及争，我们好像觉得撒玛利亚人很难找得到，其实不是的，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多数，随处随在，你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撒玛利亚人。那我们这个经文的在我们传统的解释当中比较容易使我们觉得很难找啊，撒玛利亚人，我还跑到日本去跟他传福音，哎呀，没有钱去东京啊，我还是不去的，还要去印度，印度呢可是令人讨厌的阿三啊，满身咖喱味不去，很多的障碍，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文化障碍、传统障碍。昨天我们做 Uber 那个司机就是一个印度人，我就跟他讲，我说印度人有很多优点是其他民族没有的，特别是中国人是不如的地方，我们不如你们的很多点，你们这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多守规矩，我们不太守规矩，但是你们比较守规矩。所以以前的英国人请人去在这酒店里面做大堂的那个人通常请印度人，很守规矩，他比较傻，就是用中国人眼光看印度人比较傻，所谓傻就是没那么灵活，没那么灵活就不太守规矩，讲的白一点就这样。我在夸赞，我说你这个是你们这个优点值得我们学习。我另外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是99乘法口诀表，你们是算到20，我就问他20乘20等于多少，他马上就说我知道400，我说那19乘19呢，算不过来了，我们这个人都算不过来，361是吧，
381
啊，9981啊，是381吗，
对对，400减了19嘛，
哦400行啊，快了381Yeah. 所以印度人他我们背9981就到头了，他是背到20乘20的，19乘10，那18乘18
那不会
了，324吧，864，你看叶子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就用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作为印度人你要想让他跟他去传福音的话，其实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优点。
我在给牧师录音都录下来，但是牧师给分享，我在偷着录音的这次。
录音了。这里有，这今天是有的。
对。
上一次我跟方丈阿姨师母吧，还有阿希去了没有？我忘了去了，阿希是。我们去坐出租车的时候，方丈你记得吗？我们见到一个埃及人，记不记得？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埃及人是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啊！我说埃及人的了不起到达一种什么地步呢？是自己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了不起。他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啊？然后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按照你所知道的，我说你可能真的不了解，埃及是真正的上下5000年，中国历史真的不如你。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只是公元前774年，按照历史学考古学的概念来讲，我说但是埃及人是5000年，埃及人是有文字考古记录的资料来证明是有5500年。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有5500年。他不知道。我说但是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历史在哪一年结束的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去查一查去，在公元前的330年你们就开始结束了法老社会，就不再有法老。他说为什么会没有法老呢？我说因为出现了一个比你们更伟大的人，这个人叫亚历山大，是希腊的一个国王，是马其顿的国王，他就在公元330年就把埃及给灭了，以后再也没有法老，从此古埃及人就不存在了，以后其他地方非洲、亚洲、欧洲来的人就成为就杂交之后成为一个新埃及人，所以埃及的伟大从5500年到公元前330年，我说一个伟大的一个埃及民族就终结在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个希腊的君王，他一听哇，原来我们的埃及曾经是这么伟大，然后被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一个亚历山大君王给灭掉，那全世界来讲，坦率讲，被亚历山大灭掉的人没有一个人心里面觉得很委屈，大家都觉得很应该的，这是埃及的历史，埃及他应该知道他自己的历史，所以我就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他就问我你是什么背景，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啊，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可以如此这般透视我们埃及的历史，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说其实也不需要，我只是也是刚好凑什么机会不小心读了一下资料而已，我说鼓励你也回去读读你们的历史，我说你们的历史相当伟大，我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女法老在历史当中对埃及的整个行政整个立法的制度和考古学的是图书馆是他建立的，埃及的图书馆是他最后完善的，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埃及图书馆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古老最全面的一个图书馆，也包括摩西当时为什么能写出创出立民之身，这五大摩西五经是和他小的时候在埃及图书馆查考资料是有关联的，我说你想想，我如果不了解圣经，我就没有办法了解埃及曾经出现过这么多伟大的图书馆博物馆，我说今天所有的欧美这些博物馆坦率讲都是从你们这学来的，一个学埃及，第二是学亚述帝国，第三是学巴比伦帝国，这些在古代的时候的整个伟大的辉煌是后来的近代和现代的整个人类历史无法去比拟无法想象，因为它历史几千年前也是5000年前人类去搞图书馆博物馆 come on 这什么概念呢？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它能够那么时候你去看那个亚述帝国有一个泥塑的长廊被搬到大英博物馆去，哇，你去伦敦一定要去这看一看，整个这个长廊被他给搬完好无缺给 move back to London， 太伟大了，所以大家比较多的会看中巴黎的这个罗浮宫，其实你不要忽略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那真是一个很伟大的存在呀。那一讲扯远了，我的一讲不知不觉就扯从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扯远了，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心中的一块心病，他明明他也是以色列人，明明他也是曾经上帝的选民，但是被犹太人的宗教主义把他 kick out 出去了，把他赶出信仰的范围了，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我们心中的骄傲把他赶出信仰，其实大可不必了，就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这些人，包括日本人啊、印度人啊、越南人啊、菲律宾人啊、蒙古人啊、包括俄罗斯人，其实都应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去学习去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好，我就回答这些吧，以真，好不好？ 一讲就容易扯得远，扯得多。
好的，谢谢牧师，明白了。啊，对真理的探究，啊，最终要走向，啊，不同的信仰的人，可能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牧师。
比拉多这里其实可以多讲几句，刚才没有讲到，刚才比较多的讲撒玛利亚人。比拉多的心态，这是也是一个典型的非常 typical 的一个 psychology 的一个 thinking 吧，就是我们的人呢，思想什么和嘴巴说什么和做什么切割开的，分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属于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病患者。严格意义上讲，比拉多是很典型的，他在上掌权，拥有权柄，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查考资料，去学习，努力探究到底什么是真理。但是拥有这种条件的人呢，是不学习；拥有这种资源的人是不追求。昨天我见到我一个50多年前的一个老朋友，从小到大我们都羡慕他，他拉了一手好风琴，手风琴啊，才子，我们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当时他身边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因为拉手风琴拉的简直甚至我们在旁边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就50年过去以后呢，我就发现他已经停止学习。我昨天跟他聊啊，聊了很多。我说当时你多么有才华的一个人。我说我们当时就在里面就感到很自卑，我们什么都不懂。甚至我离开了学校以后，常常每每回想起他比我高2届，你是我们就是学校属于大哥哥大姐姐这个行列里边属于我们羡慕的一群人。但是人呢也是很奇怪的，从小你是很多才多艺的人，长大以后呢大概率是不学习，你有资本。也有点像我舅舅也是拉了一手好的手风琴，他从小到大他们家庭环境都好，弹钢琴、手风琴，然后大提琴，很多的乐器他都会，琴棋书画他都很厉害。长大以后呢，他追了我的就是舅母，也是当时无锡人，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他们都是地质队的，跑到西北去了。从那以后我舅舅就不再学习，才华呀，多才多艺，人一旦被人冠上多才多艺这个帽子以后，就很容易大概率的后半生不再学习，这是一大弊端的。人生就往往觉得学习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像学习只有少壮时的学习，很多话都在伤害着我们，都在腐蚀我们的灵魂。女孩子啊，一定要在结婚前、生娃前生孩子，而且要好好学习，否则生个娃的傻3年呢、啊。生个娃就没有能力记忆了，生个娃就没有时间学习了。男人也是一样啊，趁小学习啊，长大就没这个能力。一工作的很多这种谎言在我们的耳朵身边，使我们误以为这些话语是真理，其实都是歪理。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我去年3月份，我开始拉大提琴。拉了1年，你知道我悲催悲哀到哪里吗？我最近6个礼拜以前，我才发现前一年学的是不正确，学歪了。我在当地的一个乐器店找了个老师，是个黑人，小黑人，刚从college 音乐学院毕业的，然后我就跟他学，他没有教我基本功。我拿来琴，我就会拉第一首歌，他也很好奇的看着我，以后就不教我基本功。可能我猜他想想你这把年纪的老头， 别学那么多基本功，能拉就不错了。我就拉那个手术体拉到第三本第三册，身边人都觉得我好像是个很传奇的事情，他就拉到手术体第三本书，教会的每个月我还有一个机会拉一个曲子，结果突然间发现这一年全白了，怎么办？我就重新学习，我现在开始拉基本功，就从最基本功的开始学起。那我要，很多人问我这把年纪了你为什么还学呢？我说我就想证明一件事情，学习与年龄无关，无论你多老你都是可以学习，而且都可以从头开始学，那 possible 是可能的，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就鼓励在这里的每一位听姐妹，千万而且千千万万不要因为你到了某一个所谓的年龄，过了十八岁就不再学习了，就剩下三个字了，脱习了呀。而且一旦不学习，人的大脑就会僵化，一旦不学习手脚就会僵硬，一旦不学习你就成为一个习惯不学习的族类。我最近你们发现没有，我自从约伯记的某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写诗，而且我开始写一种诗呢，是我自创的。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诗的，我是自己独自自创的。为什么这么自创？我跟以晨说过，我今天也给你们介绍一些。我写的是每一行字是12个字，每一段四行，写七段。12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七是代表新约的七间教会，而每一行12个字呢，又可以分为7+5。那中国的诗词格律比较多的、常见的、比较容易的、比较多谈到的就是7言诗和5言诗，对吧？所以这是有可能让大家上手的比较容易的。何昭现在已经成为会写诗的人了。大家读了何昭的诗吗？还有那个，还有谁？诗云啊，还有谁？以真好像也有 follow 啊，叶子说也准备 follow 啊，清源也准备学习，对吧？啊，所以比较容易上手。你如果我纯粹写7言诗、5言诗，我猜可能大多数人就望梅止渴了。然后就望而却步，就不往前走，不容易。其实7言诗、5言诗要求你的那个抽象力很高的，不容易写。但是把7言诗和5言诗放在一起，你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容易，就很容易上手，容易给你有一些句子，有一些字句，哪怕不是那么太顺，因为它有4-4-4的结构。有6-6的结构，有3-3-3-3的结构，有很多语言组合的这种可能性，你是有可能容易上手的，容易让弟兄姐妹，把写灵修变成写一首诗，语言更加精炼，成为美的一种表达方式。上帝的创造就是美好，我们在表达的对上帝的感觉，也用美的方式去表达。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觉得以后教会弟兄姐妹也要把就属灵生命不是单单活出来，而且要活得美，活得好，让人读到了觉得上帝就得荣耀，这也是一种方式。莲花好像也写过什么，莲花，我记得莲花好像也有写过。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努力每天写灵修。不但每天写灵修，把它写成一种不同的方式。我这只是举个例子，我现在尝试自己琢磨出一些弟兄姐妹容易上手的这种诗歌词牌词律的这种方式去表达。当然你要能够写唐诗宋词我无任欢迎，或者你自己用一个自由诗的方式徐志摩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不限制，但是我自己努力就自创一些 大家比较容易 follow， 比较容易上手的方式，大家努力去写，学一学，写一写。那何昭比较喜欢创新，不完全 follow， 有时候写11个字啊，10个字啊，9个字啊，8个字都可以，不限制，只要你写下去，坚持下去，那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生命有可能成长，有可能进步。每个人都是有可能，只要你学习，就 that possible。现在几点钟？看时间，
1点了，
那差不多，好吧。有一些很晚，时间今天就到这里。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放松，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这么快了，我们这里才10点半。
啊，你们几点钟啊？
现在才10点半，你平常都上到11点。
行了，我们这1点半了，我们这也有几个人，我们已经吃。
哦，你们1点半了，哦 ，OK， 那你们要去午餐，已经过了。
饿了，就体谅一下我们的软弱吧，好不好？给我放，我们去吃午餐了，可以不？方舟管着我们的夜景，看到没？
要为你真好，可以啊。
啊。
当然，快去吃饭。不是牧师一个人了，还有其他人陪着了，不能陪着一起饿肚子啊。
对
啊，
对啊，
嗷嗷待哺呢，
嗷嗷待哺了，听到没有？都挨着饿。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主你亚带牧师叶子弟兄他们亚平安的抵达。Sydney， 求主你就保守看过牧师他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服事，求你兼顾他们的脚步，在和叶子弟兄他们一起在当地能够呀，愿主你就保守他们传福音的脚步，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多么感谢你，也求你祝福LUC 来参加敬拜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在主你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呀，我们也从腓力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接受主你给我们的这一份委托，这一份托付去传福音，这是每一位信徒我们都当尽的责任，也求主耶稣保守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当中也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主你对我们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大家出来见个面吧，竟然能够见个面，张扬你不出来不 nice。